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说，跟年轻朋友说，跟年轻朋友说，国民党真的有在反省了，我们真的有在改进，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改革，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去迎合，去迎接拥抱每一个世代的新的世代的年轻人。
大家好，我是范琪斐。
好难啦，
被发现了。我觉得坐这个位置真的有种神力，就是坐上去之后就很想喊大家好，我是范琪斐哦。
是吗？我觉得很可怕。
好，我们重来重来重来。
OK。
大家好，我是美乐蒂。
嗨，我是路易莎莎。
欢迎收看《
匪夷所思》。
好，那今天呢，因为阿姨不在家，所以呢，阿姨想知道系列呢，我们就改成阿姨
不想知道。
对，那这个第一集阿姨不想知道系列呢，我们就来讨论国民党年轻化这件事情。
等一下，这个有没有巧合的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
，OK，
这个只是节目的效果，对，完全跟对这是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对
，OK。
好，那为什么要讨论国民党年轻化这件事情呢？因为其实国民党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它就是一个很老的政党，对，不只是因为它是百年老店，而是它在大家面前看起来就是很老，甚至有一次那个江启臣立委在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甚至不小心脱口而出说60岁以下的党员都
是年轻人，
对，年轻人哦，哇，这听起来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傻眼这样。那最近的经过了几次，又经过几次选举之后，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在做年轻化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还蛮想知道的事情。
OK，
对，那路易莎莎，你对国民党有什么看法？
哦，我有盖过国民党啊，我以前有曾经盖过国民党，但是后来就是我现在自己的定位是，就是可能国民党真的跟我的政治光谱比较远一点点。大家对国民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印象，第一个就是亲中，第二个就是刚刚 Melody 讲的老。那如果国民党自己作为一个团体，他能够反省选民带给他的意见，然后并且适度的做出改善，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的政治本身是好事情，不管你是不是支持者。那而且我也蛮认同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就是要有对话，那有对话的话，你才知道说对方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杨志宇仔仔来回答一下大家对国民党的一些疑问。但是仔仔的这个介绍交给你。
杨志宇呢，他是现任的国民党发言人，他过去呢其实是从担任朱立伦主席的幕僚出身的，那一路从做到网页的国民党粉丝专业的小编，那现在呢慢慢爬升到了发言人，这个算是党务主管蛮重要的一个位置。为什么会找仔仔来？其实是因为他不只是因为是国民党发言人，而且他现在的年纪是30岁以下哦。可以想象吗？
Okay.
对，我们像我们好像都已经是大叔了，但是他是30岁以下的年轻的，真的是年轻的党员。对，所以我觉得让他来讨论国民党年轻化这个议题，正好合适。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其实是发言人，所以其实他是可以接触到这个党务系统里面，这个大家所谓这个老啊，或是这些人，他是接近权力核心的。那我觉得由他来提供这个国民党的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手观察，其实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有说服力。
嗯哼，对啊，那我也很想就是问他几件事情，
对，
包含说他这样一个年轻人进入国民党了，那是否表示说国民党在玩年轻化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玩真的吗？对，那如果是真的的话，那国民党接下来要怎么样争取年轻选票？毕竟国民党现在真的是很缺乏年轻人的支持度。
那我的话，我就会想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大家前阵子有看到新闻，就是这个前总统马英九他又去访问了他去北京，然后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习近平。其实我就很好奇说，那大家如果有在注意到这些选前的言论，就是马英九在接受这个德国之声报道的时候，他说要信任习近平。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他马上就从这个造势晚会上消失了，我们大家外面的人直觉猜测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太过轻重的一个姿态，到底在国民党内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第一个，他管得了吗？第二个，国民党的年轻世代身份认同跟成长环境跟马英九的这个辈分其实都差蛮多的，他们自己年轻党员怎么看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那第二件事情就牵涉到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是很多人之前我们也问徐巧芯了，就是国民党有没有可能拿掉中国，国民党有没有可能拿掉中国这两个字的标签？当然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不过大家会觉得那这样子是不是国民党更加迈向本土化呢？这是我想问他的两个问题。那美乐蒂，你还有其他的吗？
哦，还有一个，你刚刚讲到本土化，对，我想要请他讲一讲就是最近比较火热的黄复兴的议题。对，因为朱立伦主席说要裁撤黄复兴，这个就牵涉到国民党是否要本土化，以及可能牵涉到中共的敏感神经，
说国民党，这跟中共有什么问题？
中共可能就觉得说黄复兴是 国民党里面真的是最铁蓝、最支持中华的一个族群，然后你居然要把它裁撤，那是否就表示说你国民党难道要偷偷的去中化吗
？OK，
对，这对中国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以的事情啊。对，那就我们就透过杨志宇来告诉我们说，到底黄复兴裁撤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杨志宇怎么说吧。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先轻松聊一下，就是你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加入国民党？
好。其实我的状况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因为大家一开始以为进入到政党可能会是从青年团或是说参加一些政党的活动开始，那我一开始加入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有一个小编的风潮，县市首长2018年的时候开始有很多小编，那因为我是新闻系毕业，然后我原本是做体育记者体育传播，然后突然就被引荐到朱立伦那时候还是前市长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然后希望我能够去帮他做社群的编辑，所以我那时候是先从社群小编开始。那因为对于国民党一直来都有比较好的形象，对我的印象啦，因为我是在新北市，我爸爸是新北人，然后我妈妈是高雄人，然后小时候是新北跟高雄都有住过，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执政党就是执政县市的政党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高雄是长期是绿营执政，那新北市就是一直长期可能都是国民党执政。那在这两边都住过情况下，我发现了一些政党或者是城市上成长的落差，所以在这样的落差情况下，我会比较喜欢国民党的执政县市或他们的施政方针，所以我才对国民党有初步比较好的印象。那小时候其实是在新北市的前市长朱立伦市长的这个领导之下在新北市，所以对那时候他就其实有很好的印象，所以才加入到朱立伦的团队。
OK 那因为就是之所以会今天想要邀请来，也是想要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最近国民党其实青年入党人数不断在创新高，对，而且40岁以下就占到40%。那你觉得会有这个现象，是因为国民党做对了什么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我那时候有被天下这个采访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去看这个数据。那其实我觉得是在朱立伦主席上任之后，他大举的任用年轻人。在他上任的时候，他其实就任用了就是国民党建党百年以来最年轻的文传会主委林涛，那也是现在的桃园市议员。后面呢，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地方选举嘛，我们提名了150多位的年轻人，是也是当时创新高的一个记录，去参选乡镇市民代表、民意代表。那到了这一次最近的2024年，在立法委员的选举，我们也是突破以往的历史记录，创下就是国民党的提名立委提名最年轻的一次，也是最多年轻人当选的一次，也让这一次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党团是最年轻的党团，这是完全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而最后我谈到一个我自己蛮在意的性别平权部分，主席在任用党务的时候，他一上任的时候，他80%的党务主管干部是女性。那在2022年选县市长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十全十美是我们的口号，因为在县市长里面我们提名了10位女性的候选人，而且最后有8位当选。这次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建党百年以来第一位就是组发会女性的主委，那这些都是主席在不管是国际上、两岸上，然后年轻事务上，还有性别平权上，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努力。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看到说，国民党真的有在改变。
那我知道朱主席其实蛮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对，国民党现在也有很多像你一样优秀的年轻人在里面。那可是就我们的观察，其实党中央还目前还是有蛮多的比较资深的前辈在处理各种事情，对。那虽然我们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国民党员现在在就是去外面选民代，然后也很多都当选了，对。那可是这样看起来会不会有一种所谓的年轻人被国民党的老前辈们当成只是一个门面，但是实际上运作国民党依然是这些被大家骂是老，或者是我们讲好听一点资深的前辈们，这样，对，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其实呢，我必须说真的，大家对国民党的误会真的有点深，就是因为我其实真的是参与在整个党务的运作里面。那 我来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今年选举，对，今年选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提那个不分区名单，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分区名单其实非常的优秀。那我们在要来去经营这个不分区名单的形象的时候呢，就是主席哦，他直接带着我们几个很年轻的新媒体的同仁一起来，想说，哎，我们要来去怎么帮助这些不分区的形象去做推广。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长官可能一起就是跟我们一起开会。那主席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就是直接说，哎，那个超过60岁以上的先不要讲话，我们先让年轻人讲。那他其实从他而起，他非常尊重年轻人的意见跟想法。那我们其他的这些长官，他们也非常尊重年轻人的意见跟想法，而导致我们很多决策其实都是年轻人去制定的，很多决策其实都是年轻人给的意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国民党里面目前其实很多决策其实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脉络，或者说甚至有很多年轻人在后面的参与，才而有这样子现在的这些成果。那后面呢，当然我觉得也不要把所有的就是所谓的资深的长辈去做污名化。因为的确哦，在各个职务上，他的确是需要一点经历，或是人脉，或是他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形象来去 hold 住的。而我们应该要去看的是，在世代之间的互助、世代之间的合作的时候，世代之间的沟通，他们能不能有效的去做一个让年轻人的想法而进而实践的一个这个管道，而不是说哦，只要是主管机关都是老的人，他就不年轻。我可以很老，但我也有一个年轻的灵魂，那我能不年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民党目前的现况。国民党目前的现况就是，我们有很多很愿意帮助年轻人的主管，我们也有很年轻的主管，但重点是我们在合作跟沟通开会的过程中，大家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而这些意见跟想法都能够进而被落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很成功的你们年轻人提的想法，老前辈们给资源然后完成的一个政策或策略？
其实主席的媒体联系，或者说他的每一次的受访，我们可能大家有在做政治工作可能会知道，就是我们会先来跟媒体询问这些题目。那我们询问完这些题目之后呢，我们会给主席一个建议，然后让他去回答这些问题。而我们在给这些建议或是做这些谈话参考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让老板或是说你的候选人知道说，哎，年轻人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其实有自己，因为我们有一个小编的类似像小编的团队啦，然后我们常常在去写这些谈话参考啊，发现哎，其实很多都有中，就是他愿意用，不管是最近的儿虐案，或者是说最近的这些食安问题，或是上到这些国际两岸问题，我们提过主席这些建议，希望他可以去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为这些弱势，或者是说为这些受难者，或者说为这些事件来去做一个年轻人的发声，他很愿意去讲。而我觉得通过他的嘴巴讲出去的这个话是具有影响力的。
Okay.
对，所以这些影响力就可以去代表年轻，帮助年轻人。例如他们可能妇女节好了，妇女节其实现在对于性别多元的这个价值跟这个议题，其实在国民党大家会觉得是很传统的，可是因为我是女性，我很关注这些议题，所以我期待他能够在妇女节的谈话里面去谈到更多更进步的价值，或者是更先进的价值。可是对于有一些长辈可能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可是主席愿意谈，他愿意去往那个好的方向走。不管是人工生殖法，人工生殖法里面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叫做女也可以使用人工生殖法。那如果他愿意谈，那是不是他有这个影响力可以去改变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愿不愿意，或者说这个所谓的长官，或是说所谓这个资深的主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想法，那年轻人有没有这样子的管道能够让他去讲出来，当然我觉得很重要。当然但每一次 在每一次写谈餐或者说每一次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沟通，一定会有时候会互相交换意见。我觉得主席最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他愿意来去说服年轻人。有时候我们在意见上不同，他会来说服我们。他说啊，我跟你说，我怎样，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能够说服我们也很重要啊。他愿意说服我们也很重要啊。有时候不是说年轻人的想法就一定都是对的，可能他会看了很多的面向而去做决定这件事情。例如之前很吵的很火热的，例如像是什么提名的问题，
嗯哼，
县市首长提名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那时候就说，哎，这个区域怎么提这个人很怪，或是说，哎，这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他就会跟我们说，哦，因为可能这个历史的脉络，因为这个地域上他们这个人口的分布，那他因为了解这个地区，他知道这个地区需要什么样子的人，他可以提供我们这样子，比较资深或者说比较经验的想法，而去说服，而不是我们常常年轻人以台北的角度、台北的观点去看到的那个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听下来，所以你觉得说国民党是有真的在开始启动世代交替这件事了？
其实一直都有，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就很明显就有一波新的，2024年又有一波新的，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说哇，国民党现在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其实站出来的都是年轻人。那不是说长辈不好，或者说老的面孔不好，我觉得不是，而是大家可以有一个世代的共融，世代的沟通。那在这个世代沟通跟共融的桥梁之下，我们要如何把年轻人的想法跟意见让长辈能够接受，那长辈要如何去理解年轻人，那他们的经验是不是能够做传承，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重点。我也可以提供很多例子，因为其实我算是最年轻的发言人。那在朱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其实在他身边就学习跟沟通到很多事情。我们那时候刚上任的时候，我们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国民党的这个设计美化有很多的进步空间，对，
华国美学，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不行，我一定要赶快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先做的第一步不是先去改全部的元素，我们先做的第一步是先找到各地的县市的党工，然后来上课。我们上什么课？我们来上就是美学的设计，我们来上年轻人为什么就是他们喜欢这个简单然后单一，或者是说重点的这些特色是为什么。那我们也去跟他们沟通说，哎，为什么长辈或者说我们这些前辈他们喜欢那种很复杂很多颜色这些很冲击感的话的设计。那我们其实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哎，长辈为什么喜欢我们所谓的华国美学？这个很多颜色、很多字体、很多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然后在我们看到那个背板的看板的呈现就是那样嘛。哦，原来其实是因为一个看板，你要放在那边很贵。对对，他们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嘛，很贵，所以我觉得我所有的资讯都要放在上面，我必须要去好好的善用这一块看板。放到我所有想要放，我所有的施政的成果，我的名字，我的这个理念，我的 slogan 全部都要放上去。然后他们觉得，哎，每个颜色都可以凸显出它的重点。但是其实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让他们有另外一种想法，是说其实那个看板在那个角落，经过的路人他可能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可以看那个看板，那我们是不是把重点拿出来就好了？你想要给大家的第一印象的重点是什么？是这个人的长相、他的名字，还是他的 slogan？ 是我们把这几个来去做权衡，那其实你这样这个看板的价值才不会被浪费。所以我们先去做了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很务实的层面，就是我们期待的是先做沟通，我们去了解互相的想法，我们再去做改变，那这样才不会有太多的你说反弹，或者是说太多的误解。那这样子的互相的沟通或是合作，其实我觉得会让国民党在改变的过程会更顺利，虽然不会很快，但是会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去改变。
我听起来，国民党其实蛮愿意把资源投注在网路，像你这样当小编这样投注在你身上，让你们去发挥这样。那可是刚刚你也提到说沟通需要花时间，对。那可是就网路这一块来说，其实民进党跟民众党其实已经走很远了。那你觉得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弯道超车吗？
我觉得这个弯道超车， 对我们来说会困难。嗯，为什么？因为国民党是一台很大台的车，越大台的车，它在弯道超，它过弯那个弯的时候，它就必须越小心，越慢嘛。
是，
那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事实，这的确是事实。那可是不断科技不断的演变更新，我们要怎么去追上？我觉得只要有开始，都不算太慢。
Okay.
所以我们已经有开始了，像那时候我们进去党部2年前，我们才发现啊，国民党竟然没有官方的 IG，
我真的假的？这我没有发现。
我说哇，你看，就是我们有开始嘛，对不对？嗯嗯嗯，所以我就想说，哇，竟然没有 IG， 那我那时候在想说，哎，要那这个 IG 要怎么开始？因为那时候可能对手的政党都已经几十万的 IG followers，我想说我们现在开始从零开始会不会很难看？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有点紧张。那时候我们最后下来的决定就是要开始啊，你再不开始来不及啊，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马上开始，然后去做好 IG 它分众的处理，它应该要去怎么去面对 IG 的受众。抖音 TikTok 也是，那时候没有一个政党敢进入 TikTok， 可是短影音短视频的时代就是已经是年轻人习惯使用的社群模式了。对啊，那我们一定要去跟上嘛，所以我们就好，不管可能会被抹红或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用 TikTok， 我们要去学习短影音的演算法，它的操作模式，才能够把我们的理念或是我们的立场用这些新的方式方法传递到年轻人的他们的手机里面，让他们去获取这些立场。所以如果你不开始，他永远没有就是追得上的一天。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谈最近蛮红的一个话题，对，就是有关这一台大车，就是所谓的黄复兴。
Oh.
那我相信其实蛮多人应该不太清楚什么是黄复兴，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黄复兴。
黄复兴其实是之前在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资料，因为其实我现在27岁，我也没有到很资深，所以我对黄复兴的长辈其实都是很尊敬的。那他是其实是在1955年的时候，蒋经国他为了要这个维持这一些退休的退伍军人，我们所谓的荣民嘛，那希望呢能够让这些荣民的家眷能够支持国民党，所以特别成立了一个叫黄复兴党部。那黄复兴党部它其实的寓意就是炎黄子孙复兴中华，所以它叫黄复兴。然后各地上可能像宜兰就有什么黄国兰，他们会用黄复兴，然后黄国什么什么来去代表各地方的黄复兴党部。对，那黄复兴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黄复兴现在在做改革，那黄复兴的基础他其实是退休军人嘛，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其实从1955年到现在哦，已经这么久时间了，一定有不同，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退休军人、退伍军人，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眷村的农民，他们可能不一定是外省的身份。那我们要怎么去找到这些退伍军人，然后来去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国民党，或是看作他们的诉求，希望能够去帮助他们。所以黄复兴这次的改革，其实是希望他能够更兼容、更扩大，然后呢，也是要年轻化，因为可能50年前的退伍军人，跟30年前的退伍军人，跟20年前，还有到现在的退伍军人，他们经历过世代又是不同的世代了。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黄复兴他不要太过局限，他可以是扩大的，然后去更扎深根的。那为什么黄复兴很重要，或是说你所谓的退伍军人很重要？其实我觉得退伍军人或是军人对国家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台湾目前的执政党常常备战，然后常常会想到战争，会觉得有点两万兵凶战危，常常购买这些军供。可是我们的军人在台湾的社会地位却是日渐的下滑，甚至有些抹黑或是污名化军人的方式。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国对于他们的军人，甚至是退伍军人的优待都非常非常的这个高规格。对，这是真的。那他们的军人的尊严，他们军人的培训，到他们军人对于国家的这个光荣感，其实这应该是这个我们国民党期待能够去唤醒的，而不是常常说到军人就跟中国或是中共这一些试图想要去抹红的这些词去带到关系。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个黄复兴能够更面向社会。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为什么 要挑现在来改革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不是之前就改呢？因为其实黄复兴这个问题我相信已经蛮久了，对，其实每一年，我必须说每一年国民党败选的时候大家都要重新检讨一遍黄复兴，但是大家说要改黄复兴，改黄复兴，可是每一次说要改到最后都没有下文。
为什么会在现在？其实也是因为黄复兴的领导人，他们领导的群，他们知道，欸，黄复兴势必要来去做一个调整跟改变了。那我们跟他们就跟主席，然后跟可能秘书长来去做沟通。那我们决定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朝更好的方向去走，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黄复兴的改革。所以其实也不是朱主席他个人的承担，个人的决定，但是他愿意承担所有一切的骂名，我觉得这是必须要给他肯定的地方。
当时新闻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有蛮多的黄复兴本身有传出很多声音说，就是啊，党背叛他们啊，那我们干脆，甚至有声音说，就是那干脆我们大家一起手牵手去加入民众党好了，民众党改成算一个白复兴党部好了。你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吗？
所以当国民党去改革黄复兴之后，我们要去思考的反而不是说哦他们会不会离开，不是，我们一样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唯有自己强大起来，唯有去照顾到他们，他们才会认同我们，而不是总是认为黄复兴是非投我们不可的感觉。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OK， 好，改革黄复兴，黄复兴自己可能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些资讯落差，所以他们感到不开心或什么。但是现在更大有趣的地方是在于，有另外一个第三者也觉得很不开心。对，这个第三者叫做中共。对，大家，我相信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中共要对改革黄复兴这么不开心？因为像你刚刚提到，黄复兴的至理名言既然是要复兴中华，这个对中共来说就很重要。结果今天国民党居然要改革掉黄复兴，那中共就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又要去中化了？因为去中化对中共来说非常敏感的，啊，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要把去中化这个词来去做一个定义，就是你说所谓的去中化是指去中共化，还是说去中国文化话，还是说他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意义？那中共的想法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把黄复兴联想为中共，或者是说把黄复兴联想为对岸的这个政权，我觉得是一个置换，刻意的这个置换概念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能画上等号的。所以黄复兴说到底其实不代表中共，对吧？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想要刻意的去来做抹红。
其实我刚刚会问那个问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在于说像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对，
其实侯市长在担任参选人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他其实就不再提一中各表，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提说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但是现在感觉听起来一中各表这个字已经不见了。对，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说就会有一种你不想要在一中各表了吗？那所以是你想要改变了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刻意去掉的一个宣传方式。那为什么九二共识的理念就是在于各表，你说你的，我们说我们的，在不碰到政治敏感的地带的时候，我们去做民间的交流，因为我们期待搁置争议之后才能够去促进民间的和平或是经济上的繁荣。这个是九二共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所以我觉得在九二共识的这个状况下，我们当然是有一中各表的，这个一中对我们而言当然就是中华民国，而马总统也透过他这两次的去中国大陆的这个行程也很完整的跟我们证明了九二共识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就目前而言，我觉得是对国民党是很能够站得住立场的，就是国民党不管是九二共识或是符合宪法体制下的九二共识，或者是我们的党纲党章都是一样，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实践我们对于捍卫中华民国民主自由法治精神的一个立场，这个是国民党在实践的。对，我觉得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既然你提到马前总统，就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马前总统其实他不只是这一次去跟习近平有一个会面，他其实过去在像这次选前，他就因为德国之声的一个访问，他就有提到说无论 台湾如何自卫啊，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然后两岸关系必须 这句话我觉得是大家最 care 的关键，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對，那所以我想要请问你，就是以你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来看，你同不同意马英九的这些言论？
我同意很多，更多或是一直持续的善意的交流。而我觉得在当时选举的环境下，马总统的那一个相信习近平被断章取义。
哦，怎么样断章取义？
因为作为相信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前提的，前提是我想要跟你友善的沟通。如果今天我不想跟你友善沟通，我当然不相信你，因为我想要跟你友善沟通，所以我得相信你，这样我们才能够进行沟通吧。这是一定的。那我们相信习近平，我们同样也相信拜登，我们同样也相信日本，我们同样相信新加坡。这个对于一个国际上的交流而言，它是一个国际的问题。当你有互信，或者说当你要信任对方之后，你才能够去做沟通。如果我们是在怀疑的前提下去做沟通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做沟通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有前提下的相信，相信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去跟他做沟通。那这个是争取友善的方式，不然难道是要对他骂脏话吗？所以我们就想说，对，这但是在选举，尤其是他那前几天嘛，所以一定会透过标题啊，或是大家可能没有去完整听完他的这个访问，或是不太理解他对于大陆期待友善的这个方式，那可能就会被很容易的断章取义。所以重点其实还是在于你要相信自己。就是我拿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好了，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偶尔还是会怀疑说，哎，他刚刚睡觉前放空是不是在想别的女人？说，哎，他这些这个刚刚讲话是不是在跟男生讲话？一定会有存疑一点怀疑的情况在嘛？但是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相信自己，你是爱他的，你爱他，所以你爱你的男朋友，所以你相信你男朋友他是忠诚的。同样我们去做两岸关系或是做国际关系一样，我们相信对方，我们希望在友善的基础下去跟对方做交流沟通，同时我们也相信自己，我们相信自己是坚守民主自由的，我们相信自己的一中是中华民国的情况下我们去做沟通。
你刚刚提到说就两岸关系有点像就是男女朋友嘛，对，但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两岸与其说是男女朋友然后小吵小闹，比较像是
我觉得我刚刚不是意思不是说像男女朋友，而是说在连男女朋友的关系都会有相信或怀疑的成分。我觉得如果是两岸关系应该不是像男女朋友。
我知道，对，但是其实现在状况已经不是说有一点男女朋友然后有一点相信怀疑的状况，而是对，就是中国对我们的敌意现在其实坦白讲就是非常明显。我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因为说像你刚刚提到说要先有信任，那我们才慢慢开始有沟通，但是现在的情况下是我们连信任都没有，那如果连信任都没有情况下，那我们
沟通了吗？我觉得所以这样的意思是我们就不愿意跟对岸沟通了吗？
我觉得不是说不愿意沟通，而是说沟通当然一定要有，但是一定要先有信任再沟通吗？因为现在坦白说我们跟中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非常的低。
我觉得善意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你来我往的状况，如果没有办法先释出善意的话，那可能就会只会越来越后退。如果双方一直都在处于一个对抗的状态，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个破冰的角色，那就只能往越来越严重的两岸情势去发展了。我觉得在沟通的前提是为什么是信任，是因为你必须要确保这个沟通是有效的。当你有效的时候你再去做沟通，不然就只是演演戏而已。为什么要沟通呢？所以我觉得两岸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国民党是希望去做对话跟沟通的，我们不希望透过这些仇恨或是危险的感觉去，这些兵凶战危的感觉去获取我们的选票。我们期待的是两岸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环境，那这些和平的因素它还有它的背景都是必须要去做沟通，但同时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必须相信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备战。我很同意我们必须要备战，我们必须要去做区域的稳定，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说对方是一个强大的政权，而如果当对方有一时的这个我们两岸之间发生了这种可能兵凶战危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自己的能力来去对抗它，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持续来精进自己的，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刚刚我听到是你的想法，那我想要更进一步问，对于年轻党员来说，年轻的国民党员来说，他们都支持这样子的行动吗？
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年轻党员，但是就我认识的，不管是党工同仁或者是年轻的党员的支持者，他们其实对于马前总统去大陆访陆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不管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因为其实马总统每一次去，他其实都是带着一大批的年轻学子去做交流的，他都是以年轻人的交流为主要的优先。那在政治的考量上面呢，我们其实是相信，比较偏于相信马总统啦，因为他上有一次经验是他就是讲的中华民国嘛，那第二次经验他还是讲的中华民国，那其实我们其实是很相信，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坚持，所以他对九二共识这个坚持其实就是年轻人大概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杂音。那至于党中央知不知道马总统要不要去访问的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因为马总统的基金会跟党中央我们其实是都有在去做交流，关系其实也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们当然会跟我们先知会，我们说我们要去这个中国大陆访陆咯，这样子，那我们当然是知情的。可是我们管不管得住马总统呢？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去尊重他，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全元首，他有他的基金会跟他自己的运作，那他也希望能够透过马英九基金会能够去让两岸之间的年轻学子有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也都是好事，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结果是好的，那过程中也没有太多的波澜，所以这也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成效了，我觉得。
所以你听到年轻党员之间没有人觉得毛毛的或者是
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经历了这八年的过程啦，这八年过来可能在八年前大家都会毛毛的，可是在这八年后，其实一直以来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的议题，我们其实都有很明确的实践，或者是说我们有很明确的立场，那有这一些来去做我们的信念或者说我们的勇气，那我们当然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并不会感到害怕的。
照你刚刚说的，如果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属于九二共识的一块，那是不是表示说国民党新的神主牌，你们最后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九二共识，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所谓的神主牌，像民进党他们从台独党纲变成现在他们的中华民国台湾，我们一直以来的神主牌就是中华民国，它这个是没有变的。九二共识只是一个我们对于两岸之间可以去做沟通的一个方法而已。那我们的神主牌一直都是我们的党纲党章里面讲到的中华民国的立场，这个是我们的神主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应对两岸的问题。那现在目前现行可以使用方式就有九二共识，那其他在经济层面不同的层面上面，我们有坚持我们的立场，那个东西可能就会是我们的神主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题里面，不同的政党对于内政或是国家外交关系都会有不同的需要去守护的这个精神在。
九二共识或者是中华民国，很明显在过去的选举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吸引到更多年轻人选票你要怎么说服未来更多年轻人来接受这块神主牌？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断的去做实践，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没有那么的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各方各面的资讯那我相信年轻人他们是，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们要看到你实践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到你去做出这件事情，你要有改变，你承诺的东西要有实践的机会嘛？对啊，你不是只有承诺而已。所以马英九前总统他两次访问讲出了中华民国，我相信这是九二共识能够实践最好的一个展现，那我相信年轻人能够看在眼里。
你谈到实践，我想到一件事情是，不然给你一个范例好了，让你们看看能不能实践就是我相信这个范例改下去之后，台湾人应该会对国民党立刻，台湾年轻人应该会对国民党立刻改观就是你们直接把党名从中国国民党改成台湾国民党这件事情其实 不要说国民党以外的人提过，国民党里面自己人也提过啊，你不觉得这样改会比较好吗？
这一题其实在2020年那时候党主席选举的时候就有被提出来，大家就在这个党主席辩论的时候就有被提出来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在就即便已经升高到党主席选举之间辩论的这个题目了，但还是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跟国民党的核心的价值理念有关。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我们的中国是指中华民国，而这不可否认的也是我们的国家的名字。所以当如果我们一味的把中国这两个字贴上中共的这个标签的时候，那它就会是一个被曲解的。因为我们的中国它是指中华民国，那国民党它是一个具有130几年的历史的政党。它其实它的庞大是指说它的历史的经验的庞大，或者是说它历史包袱的这个庞大，或者是说它在各个地方的经营的这个庞大，我觉得它是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核心的价值我觉得不能够被抛弃。为什么不能够被抛弃？因为中国国民党就是在那创党的时候缔造了民主自由价值的精神，而正因为有这些中国国民党过去的这些前辈革命的烈士，才有现在的民主自由的台湾，还有民主自由的这个法治。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把他们的鲜血跟他们所付出的这一切去抹灭掉，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存在的。而国民党的创立到国民党的严格至今，我相信大家都是抱持着这个想法，而自由民主价值的精神呢，也是传承到现在。所以我自己个人是期待我们要如何去诠释这一段的历史，而非只是变成被其他政党来去做标签化或说恶意曲解的这个符号。这个是我们要持续去努力的，而不是说直接把它换掉，它就是一个新的，我觉得不是。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你跟所有的观众啊讲一讲说国民党优于民进党、民众党的这个点在哪里？然后甚至是年轻人选择国民党，应该要选择国民党的理由是什么？讲三个。
好，第一个呢，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一直持续的去沟通，就是说国民党的创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坚持民主、自由、法治价值精神的一个政党。
Okay.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从来都没有改变的。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这块土地去维护我们中华文化，或去维护我们中华民族，或者是说这个自由体制，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的，而且我们也会坚决的去捍卫。第二点呢？是国民党一直以来的内政的治理。其实在内政治理从蒋经国时代到现在十大建设，或者是台积电的设立，或者是在能源的政策，国民党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务实稳健理性的政党。我们期待的是台湾的这一块土地有一个长远的稳定的经济和平繁荣的现状。所以在未来台湾的扎根，或是说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上，或是下放到各个县市、执政县市，我其实相信大家都可以看见国民党在内政上其实是一个很稳健的。第三个呢，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说，跟年轻朋友说，国民党真的有在反省了，我们真的有在改进，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改革，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去迎合、去迎接、拥抱每一个世代的新的世代的年轻人，而且必须去做到不同世代的沟通跟桥梁。我觉得大家都会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那我其实自己一直都加入国民党以来，我一直都觉得是国民党不好，台湾不会好。唯有国民党好起来，我们在台湾这个民主制度情况下，两个政党能够制衡，去做政党轮替，才能够让台湾的民主进步，才能够让台湾的民主能够进而实现哦。
好，今天非常谢谢志瑜，
谢谢梅乐蒂，感谢大家。
好，那我们讲一下今天的 take away 好了，就是杨志宇真的还蛮符合我心目中所谓一个国民党员的一个样子。
OK，
这从我过去接触国民党到现在十几年来，真的是完全到现在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说他们有个模板跟样子，那个你可不可以形容稍微形容一下那个样板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那个样板就是有一种很震惊，然后很有历史感。我必须说，就是字里行间其实讲话的时候很有一种 就是很有历史感，好像有某背负了某一种很，我不敢说很沉重，而是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文化，或者是某种
使命，
对这种感觉。
但那个历史感听起来其实很像在酸呢。
这个不是酸，这个坦白说，我是一个历史宅，我觉得这个历史感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印象。
OK， 好。
不过他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虽然国民党确实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政党，但对，那可是他身为一个国民党内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党员，他在里面面对说这么多的资深的党员之间要怎么样去推动年轻化，他其实一直不断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要沟通。对，那我觉得这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我以前也经历过跟很多的一些资深的老前辈一起坐在一起开会聊天的一个状况，那个场子我也觉得蛮特别，就是说老人家确实全部都闭嘴，然后把麦克风递给年轻人。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不管你年轻人讲出来的东西是我认同或者是我爱听与否，我先让你讲出你想要讲的话，后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讨论。
Okay.
对，我觉得这个开头对国民党年轻化来说确实是蛮不错的一步了。
好，我身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必须老实说，我有几次有稍微晃了一下神，或是就是注意就涣散掉了。我的感觉是，就是比方说，所谓的蓝军的政治人物，他们在讲，比方说九二共识，在讲这个中华民国，或是在讲中国议题的时候，其实蛮常陷入一个无法自圆，我自己会感觉无法自圆其说，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那个坎就在那边，他们就像紫薇讲，他有一个历史的包袱在那边，
有一个底线在那。
比方说，你问他国民党的中国两个字可不可以去掉，他就告诉你说没办法去掉。那这个是他们的价值观带来的坚持也好，你要说这个固步自封也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判断。但是我自己觉得，就会觉得好像跟现实感有点，我觉得没有办法对起来。
嗯哼，
那这另外就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讲说中国国民党要不要本土化的时候，你如果一直有中国这两个字，那在本土化来说，你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你的 branding 就不太一样。
嗯哼，
那可是我觉得关键在于说，你不能说。那他们就必须要做出更多努力。那有时候他们可能做的不够的时候，就会被民众骂，那骂说这个太轻中国啊，或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你不能再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来怪说民众，怪民众也好，或是怪说这是别人的认知问题，因为你的 brand name 就摆在那边。
嗯，这点其实我蛮认同的。对，就那时候我问他说，就是能否改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回答就是说，这个中国两个字不能改掉，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去象征中华民国，是他们的历史，他们过去中国国民党员奋斗这么久，为了民主自由，流血牺牲这样子，所以他那是一个，那是一个他们的像是徽章吧之类的。
但 我接受这个说法。
但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对现在的我坦白讲，选举就像是一个市场机制。对，那这个市场当大部分。部分的人都觉得说台湾才是大家所 care 的一个标签的时候，那你还继续贴上，你还继续用中国这个标签，那自然而然会被大家联想说是，所以你是跟中共在一起嘛？
对，这就像在会计科目上，以前这东西是一个无形资产，它现在就是一个负债了。那你不能说哦，因为观众觉得这是负债，所以这是观众的错。我觉得就是你要做出更大努力，然后去说服大家说，对我们是中国国民党，可是我们是一个在地化的政党，而且我们关心的是在地民众的议题。那我觉得期待他们这部分努力。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我们那时候也问嘛，马英九访中这件事情
是。
那我个人是觉得他们，我自己听起来好像他们其实也没办法管马前总统到底要做什么。
对，真的马前总统就是真的是 freestyle， 他想要干嘛就干嘛。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年轻他们的年轻党员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反对，或是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好。这件事情其实我有一点点觉得，我以为他们会有一点点，就是
我也是这样觉得，
或是私底下希望说啊，如果马前主席或是马前总统可以不要去的话，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比较安全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也好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要沟通的话，如果马前总统是带着很多年轻的学子或是年轻的人然后去做沟通的话，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一个沟通管道，不是坏事。
是，但是他提到沟通，他强调一个点，就是说他要先有信任再沟通。这件事情我其实是蛮有问号的。对，就是沟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要建立在信任上面，有的时候是一个在国际上国防上面可能讲说这是为了去风险，去风险的时候其实两边其实信任度是很低的，但是沟通只是为了要避免说某一些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
我自己觉得沟通如果说照这个方讲，如果照美乐蒂这个说法，沟通本身 的目的其实是资讯获取。
是，
那资讯获取，我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不要说什么男女朋友或是什么谁想怎么样，你如果就是公司里面有一个很讨厌的同事，哦，没有任何暗示的意思，但是就算你有这个很讨厌同事，你还是要做任务分，你们还是要公司还是要分工吧，
是，
你还是跟这个人会有业务往来吧。那就算你知道这个人讲话就是满嘴话齁懒，他讲话十句里面只有三句话可以信，可是你重点就是要得到那个三句。所以他说信任是沟通的前提，其实我觉得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当前提，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反而是反过来，沟通久了之后，就是这三件事情变成四件，变成五件，变成六件，
你才能产生信任。
是，
对。
是，
但所以说，沟通是获取信任的途径之一，但是我不觉得沟通是信任是沟通的前提跟条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Okay. 好，那大家对杨志宇或者是我们的讲的内容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任何想法呢，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讨论。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